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赐下你的话语圣经，你的话语是这样的宝贵，又是这样的深奥，让我们都谦卑下来，存着一个渴慕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愿你的话今天再次打动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真正明白你的心意。你要我们过的是一个快乐的人生，你不是要我们受苦，你的目的是要我们喜乐。感谢主，你的爱永远不会断绝，我们相信你的爱，我们生活在你的爱里面，我们就有希望。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俗话说，每个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意思是个人有个人不同的苦难。圣经从来没有应许说你做了一个基督徒你就不会遇到苦难。上星期我们讲到了苦难，我们特别讲到苦难发生的原因。苦难是神对罪的惩罚，是人犯罪以后所带来的报应。苦难又是对信心的考验。约伯记告诉我们义人也会受苦。其实不仅是约伯记，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告诉我们好人也会受苦。诗篇里面很多的篇幅是大卫写的，大卫在诗篇34:19说，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一人不仅有苦难，而且多有苦难。为什么义人还要受苦呢？为什么恶人却昌盛呢？好人受苦，坏人顺利，这是我们最不容易理解的一个现实，因为它关系到神是不是公平，神是否公义。我不知道大家受苦的时候有什么感想。昨天我们欢送聂友兰姐妹，她在这里28年，这28年是一个难忘的时期，这28年也是不容易的。我们昨天都讲的比较好的一面，也没有机会让友兰分享她在这28年当中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遭遇。当你受苦的时候，你有一个试探，我想每个人可能都有。这个试探来到我们的思想当中，这个试探好像有一个人在你里面讲话，他这样讲：你虽然相信耶稣了，你虽然跟随耶稣多年了，但是神还是这样待你，你为什么还要信靠他呢？就像约伯遭遇苦难的时候，他的太太给他讲了话，在约伯记2:9，他的太太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这个翻译是用很文雅的字句，如果我们用一点白话来讲，就是说这样的神你还值得信吗？你相信他，你行公行义，你敬畏他，但是他还这样对待你，值得相信吗？下面说你弃掉神，英文翻成 curse God， 什么意思呢？ curse 什么意思呢？咒诅谁？我们用通俗的话就造神的反吧，死了拉倒。从理性上知道神是公义的，我们都知道根据定义神肯定是公义，如果神不是公义的，那个神就不叫神。理性上你知道神是公义的是一回事，从信心上相信神是公义的是另一回事。 特别是在苦难中。所以呢，有一门课就叫神义学。神义，公义的义，学，就好像你有这个啊力学啊，有热学，有电学，这门课叫神义学，英文叫 theodicy。T-H-E-O-D-I-C-Y Theodicy 专门讲神的公义，而且专门讲义人的受苦，从义人的受苦里面来学习神的公义。所以约伯是一个，约伯记是最好的一个教材。这个课比较那个，在神学院里算比较高深的，因为约伯的这个希伯来文比较难。约伯记的希伯来文呢，是属于这个文学里面比较高一点，因为他用的这个词汇很多。你比如说约伯记里面第四章讲到狮子，他用五个名词啊，猛狮、少壮的狮子、母狮子，还有这个老狮子，好多词。所以一般这个希伯来文程度差的不容易学这个，他要到高年级才能学到这样一个神义学。你看他讲到黑暗，在第十章里面讲到黑暗，他用了六个名词来形容黑暗、幽暗、死因，啊，这个一下子就是你的词汇一下子不够了。你只知道一个黑暗，你知道这个英文 darkness， 那神义学告诉我们，神为什么是公义的？在圣经里怎么教导神是公义？特别是义人受苦的时候怎么来理解？有很多的知识你很容易知道，但你不容易理解，更难证明。大家都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我想这里没有人不知道的。你知道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吗？在数学上这个叫费欧巴哈猜想，非常难，这个世界难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解决过。但是我们中国有一个数学家已经非常接近这个回答了。所以这个人呢，当时在很多年前呢，我想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费欧巴哈猜想已经快要解决了，哇，这个整个报纸登出来，被我们中国的数学家啊接近了。这位人呢也是一个数学怪人，就好像上次张教授讲到那个John Nash 是一个怪人，因为这个头脑太发达。这个陈景润呢发现这个证明这个费欧巴哈猜想也是一个怪人啊。我知道他一点情况，他每一次寄给他妈妈啊10块钱这个抚养费嘛，他总归是寄9块9毛钱，扣掉1毛钱这个寄费，所以非常严格的计算。人间的知识是无限的，同样对神的认识也是无限的。要想完全理解神是不可能的，神是这么的伟大，但是我们还是有可能不断的去学习认识神对于苦难的奥秘。苦难的原因有可能是犯罪，苦难的原因有可能不是犯罪。所以有的人听了这个觉得非常困惑，他说你讲来讲去到底是犯罪还是不是犯罪？为什么不能简单一点呢？告诉我们清楚，那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做了。又可能是犯罪，又可能不是犯罪，那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奥秘，实际上呢有非常现实的意义。诗篇里面有这样说，119篇71节，大卫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你只有在困惑中你才会思考。基督徒啊，在顺利的环境当中很容易骄傲，很容易自满，甚至于得意忘形，就不知不觉的随从了肉体，走到了偏离正路的方向上去。当你遇到苦难，你反而要亲近神，反而要检讨自己对神的亏欠，对人的亏欠。我记得在这次退休会上，我们小组分享，大家都分享得非常好啊。我特别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们 江树平弟兄，他提到他在非洲最困难的时期，这个自然环境非常恶劣，这个恐怖分子随时在骚扰，但是他说这是他跟神关系最亲密的那个时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最容易谦卑，当你一谦卑下来，你跟神的关系就密切了。所以传道书第七章这样说，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是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头脑，感谢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头脑，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祝福。张弟兄在这个退休会上他讲到灵命怎么成长，我觉得他用非常简单的语言告诉了我们一个秘诀。他说了四个多：多读经，多祷告，多默想，还有一个多什么？你们都参加退休会了，最后一个多，多对付。第一个多，多读经，大家都知道很平淡，没什么了不起，是吧？多读经，多祷告，大家也知道，反正读经祷告。后面两个多啊，很有内容。第三个多，多默想。你知道一个灵命的成长很关键的一个是默想，默想呢是一个很好的传统，但是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已经逐渐逐渐被消失了。因为为什么？我们太忙碌，我们已经到了把神所赐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本领思想这个本领放弃了，所以很多人已经不大思想，他忙，忙得很厉害，忙什么？忙工作，每天要工作，所以呢，神有时候把你工作拿走了，让你失业。有的人呢，忙什么？忙家庭，所以有时候神就把你家庭拿走了，婚姻破裂了。有人忙什么？忙自己的私事，好像一个人总有忙不完的事情，就是一个人啊，退休了这个。又来已经退休，不知道你现在忙不忙。有的人退休以后忙得比这个上班还要厉害，好多的事情要做，所以神呢就把你的健康拿走了，让你睡在床上。你知道吗？神的安排，你知道神的优先次序。我们常常这样想，工作没有怎么得了呢？工作没有我怎么活下去呢？家庭没有怎么得了呢？没有家庭我怎么活呢？没有健康怎么得了呢？没有健康我就完了吗？你知道吗？工作、家庭、健康是重要的，但是没有了以后，神还可以再赐给你。你不思考，你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你不思考未来，你不思考人生，你不思考对神的敬畏，这是太可怕了。你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耶稣说，人还能够拿什么来换生命的？这个生命不是指今生的生命，性命指永生的生命。你要损失的是永生啊，你要损失的是整个的未来呢。传道书今天我们读的第九章第一节说，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察，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座位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啊，你读了这段前面的经文，你觉得很扫兴，是吧？不管你是智慧人，你是义人，你是好人，你是坏人，好像遭遇都一样，都要面对着死亡。你献祭也好，你不献祭，你奉献你不奉献也好，你做祷告也好，你不做祷告也好，你读经也好，你不读经也好，好像这个 这个命运啊，总归是突然的来到，而来的时候他不管你什么人。所以那个传道人他就开始在思考，他思考，他懂得了一件事情，人不能凭表面发生的事情来判断一个人是蒙神的爱还是被神所恨。你不要这样，很简单，我们常常看，哦哟，这个人他倒霉了，他生病了，他生了一个绝症，哦，这个人神一定不爱他，一定他有问题啊！这个人身体非常健康啊，神一定非常爱他。这个人这个赚很多钱，神一定特别爱他。这个人失业了，神一定不爱他。这就是我们平时的眼光，我们总归是从一个表面发生的事情来判断一个人是蒙神所爱还是神所恨。同样，我们也不能这样简单的来衡量自己。最要紧的是敬畏神，你不敬畏神，你有再多的好处并不表示神爱你。你不敬畏神，你就是再健康的身体并不表示神爱你。不是口头上的敬畏，而是一种内心的敬畏。什么叫内心的敬畏呢？就是用你的思想，你的思想一定要参与，没有思想的参与，这种敬畏是空洞的。在苦难中我们可以思考，苦难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祝福，就是帮助我们思考。怎么思考呢？第一个思考，对神要有全面的认识，不要片面。我们常常会片面，我们一看到这个世界杀人放火奸淫，我们看到那个强盗小偷无恶不作禽兽不如，但我们又看到这个世界有不少人为了信仰，为了他人牺牲慷慨殉道，高尚的行动。所以你不能够片面对待世界，你也不能片面对待神。我们不能看到神的一面就做出判断，神怎么不管这个世界，怎么不管我的事情，甚至于好像觉得神都不存在一样。圣经以赛亚书55章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你对神的了解非常有限，你对神的认识非常有限，有很多的奥秘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没有资格来评论神。但信心可以让我们去接受神做事一定有道理。我们要思考，我们要思考一个神，我们对神的认识要在思考当中不断的深化，不断的丰富。很多人常常觉得苦难是很坏的，最好这个世界没有苦难。当一个坏人拿枪打着你，对着你打，子弹打过来的时候，碰到空气，这个子弹慢慢就没有了。当这个强盗偷钱的时候，他偷到的都是废纸。当一个小孩从上面掉下来的时候，掉下来飘起来了，他变成没有重量的。我们想象的就是这样一个美的世界，一个童话世界，我们以为生活在这样一个童话世界才是幸福的。其实在这个童话世界里，没有秩序，没有公义，没有法则，没有道德，没有伦理，也没有勇敢怜悯和牺牲，这是一个不可爱的。正是我们人生的可贵，不是没有经历苦难，而是我们没有被苦难所控制。一个没有经过苦难的人并不是一个幸福的人，而是战胜苦难的人。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苦难？让我们亲近他。为什么要让我们亲近他？要让我们快乐，真正的快乐。怎么样快乐呢？下面我们就要来谈谈快乐的人生。苦难和快乐好像是一个对立的东西，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遭遇，但它有内在的联系。你要学会正确对待苦难，你必须学会正确对待苦难。 对待快乐。没有吃过苦的人不会有真正的快乐，不懂得快乐的人他一直在受苦。从前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在调查，他问一个问题，他说这个世界上到底什么人是最苦的，什么人是最快乐的。老人说我是最苦的，我快要死了，我不能享受了。中年人说我是最苦的，我上有老下有小，我到这个责任好重，我在拼命的打仗做工。青年人说我是最苦的，我要读书，读书是最苦，你们都不要读书不要考试，你们好快活。小孩说我是最苦的，我都要被你们管，所有的人都可以管我，我没有自由。一个人如果只看到他的没有，没有看到他所有的，只看到他失去的，没有看到他得着的，这个人就是世界上最苦的人。最快乐的人就是多看到他有的，少看他没有的，多看他得着的，少看他失去的。这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所以啊，这实际上苦难和快乐不是一个环境，苦难和快乐是一个心态。今天有钱的人不一定快乐，学问多的人不一定快乐，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心态如何。从前呢，有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呢好不快乐，他虽然有很多金银财宝，虽然有很多仆人，有很多大臣，但是他忧郁，他整天又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他得了一个忧郁病。所以呢，他的一个大臣呢就来建议，你去看，到处去看，看来看去怎么来解决这个忧郁病，解决不了。最后有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来告诉他，我告诉你一个办法，怎么得到快乐，你去找一个你们这个国家里最快乐的人，问他要一件衬衣，把他的衬衣穿在你身上，你就快乐了。那么他们就派人了，到处去找这个国家里面最快乐的，结果发现了一个最快乐的人，一个流浪汉，整天笑眯眯的，高兴的唱歌啊，人家见到他都是觉得非常快乐，所以他们就找，请你是不是能够给这个国王一件衬衣来穿。那个流浪汉说，我对不起，我没有衬衣，我光着身子。很多人以为你的快乐是根据你拥有的多少，其实快乐和你根据你拥有的多少没有关系，快乐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拥有。所以早在3000年前，所罗门王就非常清楚这件事情。所罗门王在这个传道书9章里面讲得非常好，这段圣经太宝贵了，你回去好好仔细看。在7节到9节说，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这就是一个快乐的人生。一个快乐的人生有下面这几件关键的事情，或者说秘诀。一个快乐的人生的第一件就是他必须是享受他劳碌得来的。快活的吃你的饭，喝你的酒，饭和酒就是指你生活的必需品。你怎么样过快乐的生活，你需要去劳动，劳动多得来的东西然后去享受，这是一种快乐。快乐的人生就是付出劳力也能够得到报酬。不要轻看你的劳碌，很多人把工作很轻看，哎呀，我的工作占据了我全部的时间，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是我好像又不喜欢但是又不得不去做。 工作是你的本分，本分既是你的义务又是你的权利，你能用你的工作来换取生活的需要，这是一个何等的福分呢？今天有的人把工作看成一个负担，他觉得这个工作占用了我的时间，占用了我的精力，但是今天也有人把工作看成一种享受，我能够去工作，这个社会承认我的价值，我不仅吃和穿有了保证，我还是生活更有意义。前两天我给我的儿子打电话，他已经快两年没有工作了，在家里我一直非常担心他的精神上能不能忍受住，因为他在家里要带两个孩子啊，就是做这个我们通常叫的这个 babysit， 一个男的，一个年轻的男的30多岁，他没有工作在家里带孩子，这个心情是不容易的。我们今天很多人做工作做得怨气很大，是吧？觉得很没有，我觉得最好一个办法让你体会一下，就是来换一个位置，在家里待个几年，慢慢体会一下工作实际上是一种享受，工作实际上是一个恩典，工作实际上是一个祝福。感谢神，就在上个星期五，就是一个半天的时间，他告诉我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他发出一个 email， 这个 email 他都不相信有任何意义，但是发出 email 没几分钟人家就来电话，有了电话以后马上就去 interview 一次以后，问他第二次第三次是不是还要再等，他说不要等，马上再继续，所以一个下午 interview 三次，到晚上电话告诉他你有了工作，半天时间解决了两年的等待。哎呀，我看到神掌管一切，他可以使你很快的有工作，他可以使你很长的时间等待，他要让你学习，你要学会呀、啊，你要学会神给你的都是恩典。一个快乐的人生，第二点就是一个知足的人生，你只管去欢欢喜喜的吃你的饭，心中快乐的喝你的酒。一个不满足的人，他吃饭喝酒也不满足，一个安分守己的人，每一顿饭都是祝福。哎呀，你看我们基督徒每一顿饭都要谢饭，有的人觉得好讨厌的 啊觉得是一种形式，其实我们每一顿饭谢饭很有道理，我们把每一顿饭都看成是神的祝福，感谢神给我有这么多的饭吃，这么干的饭，你知道在农村里，从前在这个中国农村吃这个干的饭他们都是非常兴奋的，叫干饭。我们现在的饭呢好像还要加糙米加什么东西，是吧？人家能够吃到白白的干的，不是稀的，一般的这个地方吃的都非常稀的，都可以喝下，不需要筷子吃干饭。所以我有一次下农村的时候，他们说哎呦，这个他们叫我老过了，说老过快活死了，吃干饭。哎，我想这个怎么吃干饭还快活死了，你没有体会啊，每一顿饭都是一个祝福，每一顿饭都是恩典，所以要感谢。第三个，一个快乐的人生必须是没有罪的内疚感，你必须要你的衣服时常洁白，你头上不要缺少膏油。这个衣服洁白就是指我们的行为，我们要在行为上圣洁。头上膏油不是那种这个化妆品，不是那个香水，头上的膏油就是一种荣耀，表示我们的生活要发出香味。我们今天基督徒传福音最重要的传福音不是靠嘴巴讲，是靠你头上的膏油散发出你那个香味，见证我们这位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第四点，一个快乐的人生是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当同你所爱的妻 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那个家庭的和谐非常重要。今天有多少人啊，他的焦虑和不快活是因为他们的家庭生活夫妻不和谐。有一个医生，他做了这样一个调查，他发现离婚的人得癌症的机会要比没有离婚的人多6倍。哇，这个发现非常惊人啊。这个家庭的和谐带来身体的健康，家庭的和谐带来生活的充实，家庭的和谐使你更有力量，家庭的和谐太重要了。今天我在教会里常常看到，只要有一个家庭它是和谐的，它是一同侍奉主的，这个家庭的侍奉非常有力，它可以这个开放自己的家庭，它可以接纳很多的朋友。但是一个不和谐的家庭是很困难的。快乐的人生跟家庭有关系。第五，一个快乐的人生也是一个纪念他后世的人生。这里有一段有一节经文非常宝贵，第9章第10节，凡你所做的事当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我们要享受人生的，人生是非常宝贵的。当然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在传道书第10章也讲到，好像生不如死，死了算了，活了什么意思。传道书里面很奇怪，第10章讲到生不如死，第9章讲到死不如生。怎么叫死不如生呢？他说一个死的狮子，一个活的狗还强如一个死的狮子。你知道犹太人很瞧不起狗的，那个活的狗，狗是最被人轻视，但是他只要是活的狗，那个狮子是最尊荣的，最珍贵的。一个只要是一个活的狗，比你一个再尊荣的死的狮子还要好。什么道理？你知道这个道理吗？道理就在这里，因为在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没有智慧。这个阴间是一片黢黑，这个约伯记讲黑到一个什么程度，是黝黑啊。黑道就是你没有连呼，你有没有经历过那个黑啊？黑道伸手不见五，你感到呼吸都很困难，就是一切都停止了，没有感觉，没有意识，没有享受，没有任何的思想，死不如生啊。死再怎么样，这个好像以为摆脱一切了，认为这个生的这个苦难都没有了。好啊，你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是最大的痛苦。你试试看，你什么也没有，把你一个人放在这个真空里面，你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任何的人际关系。我们常常对人很麻烦，是吧？我们总喜欢离开人。有的人说我要搬到这种西雅图什么这个海岛里面去，这个我要跟人这个脱离。你知道最快乐的是跟人在一起。你想想看，在深山老林里的这个什么，这就是把它关起来的这个一个办法。跟人在一起，你有磨难，你有快乐，你有悲伤，你有感觉，你有意识。当你在阴间的时候，没有谋算，没有工作，没有智慧。传道人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呢，有些人呢想早死算了，苦得难受，死了算了。你不知道死了以后，你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你的身体跟灵魂是脱离的。我们的灵魂是到主耶稣那里去，到乐园，但是你的身体要埋在地下，你的身体已经失去知觉，你的身体已经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任何的意识存在。传道人告诉我们，这不是，这也是一个受苦的地方。我们要珍惜现在了， 这个意思什么意思？我们一个快乐的人生，我们是珍惜我们今天活的每一天的，珍惜我们现在活的每一个时间的，活的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都是非常宝贵的，不要轻看。你今天还能够活，你还能够讲话，你还能够做一点点事情，哪怕你做的事情非常有限，你还能够带给别人快乐。千万不要说生不如死，在这个传道书第九章里面讲得再清楚不过了。一个快乐的人生，他要知道将来的事情，所以他要很好的准备。今天是我准备的，所以我常常对我自己有一句话：我不敢死，我还没有预备好建筑，我不能死。神啊，再给我一点时间，神啊，再给我一个机会，我不能够错过这个机会，机会过去不再来。当你遗憾这个机会的时候，将来在你阴间的时候，你回想在这个山镇的时候，其实哎呀，虽然我过得很不是太好，但是我还能够帮助别人，我还能给别人一个笑脸，我还能够给别人一点温暖，你还能做不少事情。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不是说哪一个人专门可以关心别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大使，神天国的大使，他派你到地上来，我要执行他的任务。一个快乐的人生，第二点必须注意，成败不在乎我们的努力，乃在神的手中。传道书第九章十一到十二节说：我有钻研，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领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哎呀，这句话太好了，太好了。他，你知道所罗门王有人这样说他，他在这里才讲他有所指的。谁是快跑的？谁是力战的？谁是智慧的？谁是明哲的？谁是灵巧的？啊，有人据说呢，这个解经家呢，把一个个给他对上去。快跑的就是亚撒黑，那个是大卫一个元帅约甲的兄弟。这个人跑得像鹿一样快，但是最后死于非命。这个力战的可能就是指申生，这个申生大能的勇士，但离开了神，被人捆绑，被人侮辱，死在敌人手中。智慧的就可能是指说了我们自己，明哲的可能是指亚西多夫，是亚沙龙的参谋，他出了很好的点子，亚沙龙没接受，最后羞愧回家死。最后那个灵巧的可能是指摩西，是一个非常有能有知识的人。不管怎么样，我们看见事情和预期的不一定相符。我们很多的人以为我只要有这个本事，我只要有这个能力，我一定能做成这个事情。所罗门经过他的观察，他说不一定，你时间越久你就越知道，很多的事情不取决于你自己的努力，不是靠你的本事，不是说你准备了这么多你一定会有这个结果。一般人受苦最痛苦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苦在他们有一个顽固的心态。不少人考试成绩不好，成绩不理想，考不去学校自杀。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有的人工作不顺利自杀？因为他们不明白人生的成败不是在他们的手中，而是在神的手中。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能胜。要是我们今天不把输赢当作我们的追求的目标，尽我们的能力把结果交给神，这就是一个快乐人生的秘诀。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会遇到苦难，但是我们都可以在苦难中过一个快乐的人生。把我们的一切交给神，他负我们的责任。